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下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然后我们看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希洛亚翻出来就是供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他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也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去问他，自己必说。”然后第二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呢？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们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我们要接着来看这个153条语里面的另外一类。我们说在罪人里面，曾经把它，我们把它为着我们方便里面，我把它分成四类。那一个是隐性的罪人，一个是显性的罪人，还有外邦人，还有是病人。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病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主给我们看见主所对付、主所面对的这些罪人，他生了几种病呢？大概12种病，所以一共是12个病例。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人生老病死，今天人为什么生，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病，为什么会死？那么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么在死亡的过程里，每一个人所要经过的过程里面，是从生到死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是什么叫我们越来越来软弱的？是病叫我们越来越软弱的。所以我们每次面对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和罪发生关系的。那么主耶稣来的地上做我们的罪救主， 但是他最后钉十字架，他要来到我们的病源，所以他就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呢，当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从在他就见着，他就看见许多的罪人，看见许多的病人，主看见许多的病人，主就医治他们。那么这个和主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每个人所生病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病状，这证明我们是个罪人。所以病是给我们看见病状，因着病的缘故，所以我们有人发烧了，有的人喉咙痛了，但这不一定是病源。那么真正要解决这个病，真正要这个病好了，一定要探到病源。所以只有主耶稣钉十字架才能叫我们病完全好过来。但是呢，他还没有做罪人的救主之前，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你看见他医治了12种的病，最少给我们看见12个病例。那么这个人有的是瞎眼的，有的是聋子，有的是瘸腿的。那么借着这些不同的病，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然后不过呢，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罪，所以我们在身体上就显出这个病来，显出那个病来，显出那个病来。有的病和罪直接发生关系的，主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很明显，有的罪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他吃这个果。那就算是我们不是犯明显的罪，就一般情形来说，我们说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罪，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病，就是多多少少给人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有了问题了，我们这个人的确是罪人。所以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接触这许多病人，他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好，这个什么呢？这就给我们看见罪的种种。那么所以呢，当你看见主一只瞎子，看见一只聋子，不光是瞎子，这个瞎子的背后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和罪当然发生关系啊，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人的眼睛瞎了，人对属灵的事完全不认识，所以这个都是和罪发生关系的。所以瞎眼的背后是罪人，聋子的背后是罪人，所有的病人的背后都是罪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生病啊，也许不小心我们着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细菌，在我们周围很多的病菌，但是不要忘记，只要这个我们一生病了，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些病人主就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那我们刚才特别来看一个瞎眼，为什么我们抽他的例子来做例子呢？因为这是我们特别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里有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结果呢主医好了他，医好了他以后呢，结果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面前。但是你看见法利赛人非常的紧张，他起头不认为说这个事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就问他的父母，他是不是生来瞎眼的，也就是他父母知道，所以他父母就做鉴定，他的确生了瞎眼，所以他第二次又来找这个瞎眼。那么他要叫他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是瞎了眼睛，生来瞎眼，结果真的被医治好了，那现在法利赛人要面对的很严重的问题。按理来讲，一个病人好了，所有人都应该欢喜。按理来讲，这里有一个瞎眼的，你看现在好不容易本来看不见的，现在每一个人看见，每个人都为他欢喜。那法利赛人到底什么居心，到底什么心态，好像他们怎么样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最好这件事情不真的。所以你看见吗？法利赛人很紧张。我刚才读这段圣经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一个病人蒙了拯救，一个病人得医好了，一个罪人医好了，天上都在那欢喜快乐，但是有的人忧愁，稀奇不稀奇？有的人紧张，有的人忙碌，你就不觉得很稀奇吗？在这里老实讲，如果你真的看见有一个人他在那里讨饭，然后一生来瞎眼，现在看见了，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欢喜啊。那怎么会变成几家欢乐几家愁呢？怎么是瞎子开心，他的父母也开心，怎么这些法利赛人听见了不开心呢？明白吗？他们所注意的，他们是不是安息日治病？你要问说你安息日做什么？你安息日先救了一个人，先安息日叫一个眼睛开启，应该欢喜才可以。那么今天的安息日治病，结果你不开心，但是问题是他比安息日治病更严重。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我们看见主怎么对付这些病人的时候，主怎么钓这些鱼，主怎么得着这条鱼，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我们要明白，在生来瞎眼这个人身上，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希望这个事不是真的？所以呢，他们第二次又来找他，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所以呢，他一定要想把这件事情弄得没有可能，弄得不是。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瞎眼就有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法利赛人是什么心呢？今天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总是他把这个人眼睛开了。那现在你要不说这个人是医好的人是罪人，不是罪人，这与这个整个的主题有什么相关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法利赛人所要知道的就是。不是这个人眼睛有没有开，生来他是瞎眼，他知道。但是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巴不得知道的，要知道就是说要他做见证，说这个人是个罪人。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你今天的问主题是他的眼睛开了，大家应该欢喜才对。那么你现在你要问说医治他的人是个罪人还不是，这不觉得很稀奇吗？所以非常有智慧，这个瞎眼怎么说呢？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是眼瞎的，如今看见了。然后呢，他们又问他，那到底他们怎么开你的眼睛？为什么法利赛人不甘心？法利赛人从整个过程里面希望能找到瑕疵，证明说整个事情不是真的，明白吗？他们明明真的希望不是真的，主耶稣明明是医治了他，明明是医生，他说不是，他是个罪人。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法利赛人已经预设立场，他们已经有了立场了，根据那个立场他们就下了一些结论，然后就希望从这个瞎眼的身上能找到他们自己所喜欢听的一些话，结果呢一句也找不到。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样就把他们激怒了。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说，那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看非常瞧不起的样子。然后呢，然后神对摩西说，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弟兄姊妹，到底谁是瞎子呢？你看见这个瞎子反而不是瞎子，这里很明显的瞎子所讲的话是法利赛人讲不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到这个等后来耶稣就对这些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你看见他们能看见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瞎了眼吗？他们会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谁真的瞎了眼？这个瞎了眼的，自从他眼睛被开启了，他里面的眼睛也被开启了，但反而呢，你看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反而不明白。然后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的。那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话，意思就是说，在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然后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他没有反驳这个瞎子，你明白吗？这件事是对他们最，这件事他们最怕的一点，这是法利赛人最紧张的一点，这是法利赛人最怕的一个结论。他最怕听见这句话，但是很奇怪，这句最重要的话法利赛应该提出反驳才对， 他应该举出例子来，从创世以来，你看旧约不是有一个人什么人瞎子被看见了吗？后来不是什么什么经被看见了吗？你去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犹太的经典里面，虽然圣经没有，但是经典里面历史记录，你看这个瞎瞎眼看见，那个瞎眼看见了。但是很稀奇，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这些明白神道理的人，结果他不能够反驳，不能够反驳这个瞎子。瞎子反而能讲这个事实来，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下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是事实吗？是事实，没有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现在明白吧，现在瞎子点出最重要的点了，他的眼睛被开启是空前从来没有过的事。那现在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呢，若不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那么弟兄们，这个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下来是瞎子眼睛开了。结果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他们应该提出反驳才对，没有，他们反驳不来，他们知道什么？这是事实，于是把他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那么紧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这一次所行的神迹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叫瞎眼看见，没有。你举个例子给我看，有死人复活，对，有这个的的确确有这个有这个许多的神迹，太阳在停住了，然后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旧约所有的神迹里面，你去读旧约，没有一个神迹在旧约发生过的，就叫瞎眼看见，没有。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对的，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瞎子是对的。现在瞎子能够找分辨一件事情，就是说的的确确有一个神迹是旧约没有的，只没有的，这是他点出来。但这就是最要命最要命的一点。那旧约有没有讲到瞎眼看见？有，但是每次讲到瞎眼看见都讲预言，都不是讲历史。在整个犹太历史，在整个旧约历史，没有一个例子是瞎子看见的，没有，这点很重要。但是旧约有没有讲到瞎眼会看见的？有，是什么呢？是预言。什么时候瞎子能看见？什么情况底下瞎子才看见呢？在旧约我们没有这个例子，没有这个例子，所以我们一直等到将来有一天有一种情形底下瞎子可以看见。那么好了，你若读旧约你才知道说，在旧约里面讲到瞎子看见的神迹是什么时候才发生的呢？旧约不会发生的，一直等到弥赛亚来就发生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呢？如果他开了，一个人从生下来是瞎眼，如果他的眼睛开了，那弟兄姊妹你肯定他是弥赛亚。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旧约没有人做过的，没有神的仆人，没一个人做过，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所以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罪人眼睛被要瞎眼看见了？你只知道说这是什么？就只有瞎眼，只有弥赛亚，只有神所高的，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开人的眼睛。所以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事情变得很大了，现在变成大事了。现在这个法利赛人不希望他看见的事情果然看见了，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现在发现希望说他是个罪人，希望他的父母说他根本不是生下来瞎眼的，所以你看你最后所有都失败了，所以只好把他赶出去了。而且那个瞎眼的呢，刚好讲到他法利赛人的痛处，他最不喜欢听的，因为如果生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下来瞎子的眼睛开了，那么好了，对于瞎子来说，若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最多讲这么多，他的圣经不熟，但是法利赛人圣经很熟啊，法利赛人懂得旧约啊，法利赛人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只有弥赛亚能开人的眼睛，所以这是什么结论？这个结论无非不是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弥赛亚吗？ 这些话是法利赛人最不喜欢最不喜欢听见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有什么地方讲到弥赛亚来要开眼睛的呢？好吧，我们现在看一下很清楚的，最清楚的我想我们来看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这段圣经很明显指着弥赛亚，因为他用膏膏我，你看到吗？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的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什么意思？弥赛亚已经在他面前了，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被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他要把福音传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差遣他报告被掳得释放。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要叫你们得安息，叫瞎眼的得看见。所以瞎眼得看见，这是谁的工作呢？是弥赛亚的工作。这个是特别写在写，特别是在哪里？特别是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35章这以赛亚35章大家都知道，是讲到将来千禧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也要复兴，叫全地的复兴。所以你看35章，我们知道因为罪的缘故，这个世界到处是旷野干旱之地，你看到吗？地受了咒诅嘛，所以长出荆棘积累来。所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35章第1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你看见那一天，连旷野干旱之地要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玫瑰开花，你就知道说现在因着弥赛亚回来了，大地都得了复兴，全地都得了复兴。人因着罪的缘故，结果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了。现在救主，现在我们的主不止做了我们的救主，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叫全地都复兴，他也叫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要变化，变成不死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好，然后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无力的膝稳回，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复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第5节，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够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的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 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明。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那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的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很清楚的，根据以赛亚三十五章，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要叫万地复兴。这就是以色列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在就是说，这个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的地要变为泉源。然后有一条大道，在那条大道就是到西安的大道，在这里你碰见只狮子。你看见，这就是等到将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有的情形。但是呢，这里面特别讲到四种人，只有这四种人，你看见是和弥赛亚来有关系的。那就是说，这些病人，我们可以说是弥赛亚的病人，或者是弥赛亚专治的病人。有的病我们是病，但是呢，不是和弥赛亚完全发生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的。瞎子眼睛被看着，这是弥赛亚专治的病。他意思就是说，普通的病人所看的是 family doctor， 是你家庭的医师。但是家庭的医师呢，不能看专有的病，有的病只有那些才看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这些一般的病不行的时候，他们一定送到 specialist， 都是送到 specialist， 一定要送到专家去。你或者是鼻喉科，或者是妇科，或者是儿科，但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一般的病之外，所以你看十二个病例里面有一般的病，那么这个一般的病好像普通 family doctor 都可以医治的，好像，但是现在呢只有几种的病，那么这个病乃是和弥赛亚发生关系。那现在最主要有四个种病人，很清楚，这里四个病人，四种病例。第一个是瞎子，第二是聋子，第三是瘸子，第四是哑巴。那这四个呢，的确是和弥赛亚发生关系。那么意思就是说，弥赛亚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特别专治这四种病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四个病例背后所代表的。不只是病，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也是心灵上的疾病。所以弥赛亚来，他当然要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但是对于属灵的事情来说，这最可怕的病是四种病：一个是眼睛瞎看不见，一个耳朵聋听不见，一个是瘸子，他不能走路，听是听见的，看是看见的，不能走路。第四呢，哑巴。他不能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讲到属灵的疾病，如果主今天要医治我们，你看在所有的病里面，那么这个病只有我们的主，他是有最大的医生，他是专家。别的病，你看见神可以借他的仆人，摩西也好，或者约书也好，什么都好，你看见以利亚也好，以利沙，这个病就神迹就发生了。但有一种病。你看，你只有我们的主自己，只有他来医治这个病的，很清楚。那这个病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四种：一个是瞎子，他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像鹿；还有哑巴的舌头必能够歌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在这十二个病例里面，这四个肯定是什么？是和弥赛亚发生关系的。好，那这是不是只有这些病例呢？如果你把圣经读过以后，你知道还有两个病例。那这两个病例也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这是弥赛亚的工作。那有的像瞎眼是别人绝对不能做，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这个是清楚的。这个生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没有人这样做过。那么，但是呢，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主自己很明显，你在圣经里，你如果把它说关于弥赛亚有关的病例放在一起的话，不止四个，还有两个。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第十一章。 太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约瑟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约翰在监里面，他等太久了。那么，所以他就打发人去问。”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将要来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我已经等很久了，现在呢，我还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就打发人说，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是不是你要告你要你你你们去是不是？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所以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要哪几件事呢？那就证明这几件事一定是弥赛亚做的，只有弥赛亚做的。所以第五节你看见很清楚了，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然后呢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又有，在这里很，就是说我们的主重复的是什么？是瞎眼看见，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那里很清楚的，瘸子行走那里也很清楚的，还有呢聋子听见也是那里清楚的，不过这里主没有提到哑巴。 OK， 那么好了，但是呢这里讲了长大麻风的洁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按理来讲，一个哑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个讲哑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主没有讲哑巴呢？为什么讲长大麻风得洁净呢？你还记不记得故事？有十个长大麻风，对不对？十个主都医治他们了，结果呢，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意思九个都得医治，都是长大麻风，都是哑巴，就一个不是哑巴。所以每次波饼聚会，你如果蒙恩得救这么久了，你还不开口，证明你是个哑巴。你明白吗？那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如果你长了大麻风，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大麻风一治以后，你的舌头一定舒展。你蒙了那么大的救恩，你怎么不是？你怎么还是哑巴呢？所以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讲什么？讲的哑巴。但是呢，哑巴是不是哑巴，就看我们是不是大麻风。明白吗？大麻风是从头到脚都是病，给我们看见我们从脚顶到脚中，通通是罪。我们可以说是污秽的罪人。我们这样的人一蒙洁净，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忘记呢？你怎么能忘记主这么大恩典？你怎么还能保持缄默呢？你怎么还能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没有说哑巴的说话，没有，但主说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所以一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其实呢哑巴和大麻风，你看见呢这里好像是一个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讲到什么呢？讲到主所遇见的鱼那些罪人里面，那么有一种的罪人是跟弥赛亚发生关系，那就是大麻风，长大麻风。所以这里多了长大麻风的，还有呢死人复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死人复活，所以这个人呢乃是死人，但是呢主要叫他活过来，拉撒路就是个例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有给我们看见说，讲到疾病的时候，讲到病例的时候，有的可以说是跟弥赛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称这些病人做弥赛亚的病人。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个分析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病人里面有弥赛亚的病人和一般的病人。那一般的病人就好像 family doctor 一样，就是好像我们家庭医生一样。那么然后是这一般的医生都可以医治的，然后弥赛亚的病人，你看这个特别是跟什么，跟弥赛亚有关系。这个不光主医治好的这个人，而在这件事情背后，你看和主的身位发生关系，证明给我们看见主乃是一个。